我也老说，就是如果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我估计我也早离了，因为在没有孩子做牵绊的时候，离婚就太容易了。但我们自己都觉得，就是如果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时间，那是一种礼物。突然之间这礼拜啊，你空闲出来，那是你的礼物。就是我不认为这个空间是定时定点，你一定要去享受它，你就觉得把它当成一个礼物，当成一个额外的给你去享，就享受。就同样一对夫妻如果出差，我就发现妈妈如果在今天这件事情办完，我一定会赶晚班机回来的，但是爸爸不，大部分的爸爸都是会在第二天睡醒了以后才会飞回到自己的城市。女性一定会把出差的时间弄到最短，晚上回到家一定要陪伴孩子，觉得这是一个责任感。所以我从女性职场来讲，确实是女性在这个职场上如果有了孩子，确实会影响她的专注度。
OK， 欢迎来到我们这期的素质不详。因为这快到三八妇女节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跟咱们妇女同志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想聊聊这个婚后女性的独立空间这个话题。那么在婚姻中呢，女性往往承担了很多的这个角色啊，尤其是多重的角色，妻子、母亲、儿媳妇。但是在这些身份之外呢，她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呢，她们自己的独立空间往往被忽视。就像沃尔夫说的那样，女性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那这不仅仅是物理上，更是精神世界的一个栖息地。那么在现代婚姻中呢，婚后女性的独立空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那就好好的唠一唠。今天我也是请来了我的两位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看一下一个女性灵魂深处的样子的 Win。
大家好，我是时常跳跃想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独立女性，又不得不又跳跃回去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母亲和妻子的祥瑞。
祥瑞，你有自己的独立的卧室吗？
独立的卧室，那不就得跟老公分房睡？这不合适。从夫妻感情来讲，如果分两个房间睡，不利于夫妻感情。
哎，那你现实空间中有自己的，比如说独立的一个东
西？以空间来讲，我肯定目前没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独立的空间。但是
还有厕所、厨房也不属于你。
我不喜欢厨房。但是说老实话，如果我遇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或者说适合物。我还是很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在我身边去分享我这些喜好的。
哎，生了俩孩子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那肯定的，但是因为我两个孩子的这个年龄差距比较大嘛，11周岁，我觉得我在就是生完老二，我是又重新体会了一把当妈的感觉。因为老大确确实实我都开始忘记了，就是他小时候的那种很多点点，然后老二呢是让我又重新体会了一个当妈的一种感觉。而且因为生老二正好也是口罩期嘛，所以我是很长的时间在陪伴在老二的身边的。
都说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当猪养，你是这种吗？
那肯定的，生第一个的时候还要看书，那会儿大家特别流行就是有一个叫什么生育宝典还是什么，真的是有一本书。到老二的时候书我肯定是不看了。基本上也都知道要经历些什么。反正就是我印象最深，生老大的时候我大概买了10个奶瓶，从大的、小的、塑料的、玻璃的、喝水的到果汁的。生老二的时候我就1个奶瓶，我就说碎了我再买一个，就是这真的是不一样。
哎，你这个逃避了我的问题啊，你有自己的这样的个人空间？
从空间上没有，但我从心理上会给自己建设一下。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特殊条件，是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现在都住校，所以我从周日的晚上开始到周五的中午这个点，我可以完全是自由的做我自己，工作也好，说娱乐也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可以的。现在目前我是这个硬件条件摆在那儿的，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时间段是可以不受打扰的。
偶尔也要接一下学校的通知。是
但无伤大雅嘛，
无伤大雅，无伤大雅。
一至五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就离自己远点了。
对对对对，
但是还得当老婆呀，
这可以忽略不计。结婚20年以后这个身份可以忽略不计了，不用再扮演什么了。
哎呦，
就是从新就好了。
你的老公真是不听咱们台。
我觉得我们俩从应该结婚10几年以后就已经不再过问对方的这个行程了，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你比方说他有时候给我拍一张我晚上在别人那喝酒，我就说一句你少喝点，我发现我这句话说了也白说，他该喝多少喝多少。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说了，我觉得没有不用给自己设了一个，就是反而困扰我自己，所以后来我也就没有那种什么晚安的形式感了，就是一定要打一个电话啊睡了，或者到10点多，这已经好多年不存在了。我们前两天感慨，就是当时刚结婚的时候说每天晚上要煲个半小时的电话粥嘛，那会儿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仪式感，现在没有了。
现在你们两口子最长最近一次说话是在我节目上。
没有，我们前两天也深度交流了，沟通了一下家庭的这个目前现状，好吧。
嗯，
我前两天针对那个就是八零后，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就是八零后不是有一个独生子女走了以后，这财产问题就是归个国家了嘛。我跟他深刻探讨了一下这个，
得让他赶紧立遗嘱，对吧？男性当然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家庭责任啊、社会期待啊。但是我就觉得女性独立空间这个事儿啊，和这个家庭责任还有社会期待就联系的比较紧，好像这个一说到家庭责任，我们首先的就想到的是妈妈，
是，
社会期待也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女性要求很高。我有时候那会儿每天上班的时候，早上起来听，那会儿我们叫听 radio 嘛，然后就会说女性要有自己，要属于自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当然就励志，我要去健身啊，啊，今天我要去健身，要去喝一杯咖啡，看一本什么书。第二天我又听了一段，就说女性啊，就是家庭是最重要的，怎么怎么。后来我都觉得这太矛盾了，对女性要求太高了，
啥都得干。
对，就同样一对夫妻如果出差，我就发现妈妈如果在今天这件事情办完，我一定会赶晚班机回来的，但是爸爸不，大部分的爸爸都是会在第二天睡醒了以后才会飞回到自己的城市。这个问题我跟我老公也探讨过，而且我发现不光我老公一个人，我身边很多做就同事之间做爸爸的基本都是这个，就我们一定会把女性一定会把出差的时间弄到最短，晚上回到家是一定要陪伴孩子，觉得这是一个责任感，不管能不能见到，对吧？但爸爸不会。我记得我们家老二那会儿是那个手足口特别厉害嘛，当时我刚刚回到上海总部开会，然后我们家就说老二发烧了，我真的我就二话没说跟老板说我要回家了。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他第一次发烧，这是他就长大第一次发烧，然后又觉得那会儿手足口特别盛行，我就觉得我忍不了一点，我真的就是可以放弃这个立马开会，当然就是在老板同意的情况下。所以我从女性职场来讲，确实是女性在这个职场上如果有了孩子，确实会影响她的专注度。
你知道现在很多女性啊，她如果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公寓，她有的她不会选择把那房子租出去，如果她经济压力没那么大的话，她就会把它改成一个自己平时会待的这么一个地方，比如说她周六周日她其实也不和朋友聚会，她就会在她自己那个小房子里待一天。
可能性格不一样，我不太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我觉得我在做我自己的时候，去看一些我喜欢看的展，去看一场脱口秀，去看一些我感兴趣的内容，我觉得我已经是做自己了。我没有必要在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待着，我没有觉得这是在做自己。
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说空间有物理的外化的一个现实空间，但是其实精神上也有一个，就是你精神独立的这么一个空间。
对，我觉得独立所谓还是心理上的独立。我不在乎这个空间上的。那你说我现在跟孩子在一起，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房间里，他在外面看电视，我在房间里刷手机，这样也是独立吗？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就是你每年出去玩，然后也不管孩子不管家庭、
啊这个、
这个就是
对对对、我是每年会给自己安排一场跟闺蜜的旅行，这是我必须要做的，每年没有孩子没有老公。因为我觉得跟闺蜜一起旅行，你就可以不用去前期做规划，比方住哪儿啊啊、然后吃什么呀，因为带孩子不一样嘛，你肯定会在意的多一些。然后我们经常就会飞到一个城市，我们只要选好目的地，然后把而且我会一般跟闺蜜我会去订民宿，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跟人家喝喝茶什么会很开心
啊。就两个人
啊？就两个人、人多了不好凑，而且我觉得人多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大家吃啊各种对这个目的地的期许不一样。我现在反而觉得大家有一次我跟我一个闺蜜去大理，我们到了大理然后下了飞机，然后我们坐机场大巴，然后她就问我姐咱明天去哪儿，我说不知道你看看，正好大巴上有个售票员说我们这里有苍山和洱海，我说那走明天苍山后天洱海。但是我从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舒服啊、我不在意就是景点是什么最后目的地，但我觉得哎，这个行程吃好了喝好了睡醒了就很开心，而且是跟自己能够志同道合能瞎聊的一个人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就真的完全退却了母亲的角色妻子的角色，而是就回归到了自己，我享受生活，然后我去自由散漫也好，或者有目标规划也好，我去做能让我自己身心愉悦的事情，他没有别的角色目的。
我没有，你要说让我跟我哪个男性朋友去，
男的好像真的不会。
对对，我想象不出来这种场景，两个男孩。
那喵叔也是父亲，那你有没有，你觉得你，我觉得男的好像都是独立的，你有没有这种就是不得不或者说这种空间感的？我觉得
我有向往这个小屋，咱们现在录播客这个录音棚其实就是我的独立空间。
我看你发的朋友圈，你他妈老在录音室待着，我都觉得你都家里都不回。
对，我就是老在录音室待着。
那你这空间忒大 大了，你空间不大，但是时间太长。
我就觉得在这待着我很开心。
所以这就是做父亲啊，就很典型的，就是你不能说你什么，因为你在忙你的事业，你在为了你的、
啊、这也不是事业，这不
梦想，
对
梦想。
我想说这个的差别就是，喵叔的这个小房间，它不仅是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更像是他自己独立之下的一个小王国，或者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房，然后一个快乐屋，我觉得是这一部分。甚至你看他都把他自己成人的那一面的那个角色抛弃了，在这个屋子里的时候。
所以喵叔，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小朋友的学校的家长群你在里面吗？完了此处应该这个都暂停。喵叔在眼睛看着天。
喵叔说什么是家长群？
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孩子都几年级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啊、四年级。
几班你知道吗？
二班，这个我知道、哦、我
班主任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知道知道、
啊、但不在群里。
我在群里、
啊、
没有看过消息，
消息免打扰应该是
所以你看这就父亲。因为我们学校老二的学校就是有一个通知群和一个交流群，通知群就是老师只发通知、
嗯、
这个我老公在群里，但交流群我就没有把我老公拉进去，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参与到交流，因为他也不会去把一些内容去提交上去，对吧？
哎，我觉得这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其实我是去年十月份开始认真做这个播客的，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有内容就更，没内容就不更。我那时候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我早晨送孩子，下午呢我去接他，然后接完他回家就做饭，就我很长时间都是这样，一直其实到去年十月份。
那我就说嘛，你有人接着，现在你不干这些事情了，那现在在家里干这件事情你是放心的，你觉得他能够很好的就是完成这个就是接送孩子或者给他做饭的，作为一个父母、嗯、你是有人接着。但我们家我就会觉得，我不是说我老公接不了，我只是觉得我会做得更好，我愿意要去做，就比方接送啊做饭啊什么的，对吧？那他在肯定是加分项，那如果他不在我会觉得也就没什么。
那这种其实也有一定的文化规训在里面，就是就是在
规训。
对，
他很反感这个词儿，你知道吗？他老
但是从社会角度或者是发展的角度，男性和女性就是很容易被赋予不同的角色设定嘛。
嗯，
然后你这个角色设定背后就包括着你擅长干嘛，那你从小就听这些之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可能有意无意就符合了这个角色和分工的要求。所以比如说我觉得在很多家庭里，女性就是她上来就会直接的把自己放在这个像岗位一样。
对，
所以家庭啊照顾孩子呀、啊、她真的自己会上心，就把她当成一个全职的责任去做。
是的是。
但是家里面男性呢，他似乎就是家里有事儿的时候跟我说我来解决，家里没事儿没人跟我说的时候那我就干别的去。
我他是这样，一般男性就是有大事儿找我，但是家里一般没什么大事儿、嗯、
对，
都是小事儿，所以你也可以不用找他。我觉得也是定位吧，就这个空间是这样。你看一个男人走在外面，他的着装衣服是不是平整，大家会觉得哎，他背后的老婆做得到不到位。那如果你今天问我，你作为一个母亲或者作为一个妻子，你有没有独立的空间，实际上在考验他背后的那个男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留给男人。如果我够独立够自信，我每次出门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那说明我的老公给了我给予我很多。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黄脸婆的形象或者是怎么样，那只能说我背后的家庭不够幸福，我所有的时间和我的精力全部操持在家庭的琐碎上。
那你得最近注意一点你说的还，你说的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个话题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找男性来聊、
嗯、
找婚后男性。应该我们反过来，今天我来采访喵叔、
嗯、
是你给予你老婆多大的空间自由，不管是就是个场地上的对吧，和那种精神上的，这个我觉得是你给予的。因为女性很大一部分在家庭的地位真的老公是给予她的，并不是我他自己说我要一个人跳出来。那如果说家庭的物质上达不到，你精神上那也没有，想发挥也没有发挥的余地啊。
觉得你这个问题啊，符合这个80后70后女性的这观点。90后女性绝对不是这样想的，绝对不会说自己的空间是老公给予的。我觉得如果说她感觉到自己的空间是老公给予的，很多人我觉得就会离婚了。
我不认为，我觉得祥瑞的这个观点很精妙、
嗯、
就是为什么女性会失去独立空间呢？就是原本大家都是个人都有，对吧？
对。
他之所以在婚后失去，就是因为 形成这个家的时候有很多责任，然后那这个责任呢门本应该共同承担，或者我邀请你承担，你不承担那女性又没办法，她是很多时候她就是她的失去是被动的，比如说在就是家务上呀，或者是在这种陪伴上也好，决策上也好，甚至在情绪劳动上，女性没有了自我的角色，然后都变成了妻子和母亲呢，就是因为每次邀请这个老公，比如说你陪陪孩子，这个老公就坐在那儿，然后自己玩手机，根本没干。那没干，这个孩子的情绪或者孩子的需求是需要被照顾到的。那谁来干呢？就是另一个这个小公司里面，家庭这个小公司小团队里面的那个愿意干、愿意承担责任的那个人干呀。
所以我就想到，为什么女性从一开始，我觉得特有感触。刚才他一说有画面，就是你孩子一出生，从嗷嗷待哺，你喂奶的那一刹那，只要孩子一哭。不管谁抱起来一定是送到母亲的怀里，因为你要喂奶。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从一开始你的母性就开始，或者说你的陪伴就是你是最长的。那会儿人家就说那个产后抑郁症嘛，我就特别有感触，就是当你把这个小孩生在旁边，就是你们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待着嘛，你看着那个小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就会有抑郁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别人都可以弃他而去，妈妈是不会的，因为他睁眼的第一口一定是要喝你的奶的。所有人，比方说你今天你说月嫂说我要请假了，爸爸说我今天要上班了，外婆也好姥姥也好都要走了，妈妈是绝对离不开的。那这种责任感我觉得就油然而生，你会就觉得陪伴嘛，那真的，那你陪伴的时候不就是牺牲自己的时间，那真的是24小时的待命吗？
我觉得会，其实这个画面里面会有一些孤独感，然后也有一些你自己就是比如说原本那都是从小女孩长起来的，你自己自体的那个形象的破碎感。
对对对，就是从我觉得就是结婚我真的没有感觉，我就说从怀孕开始，那会儿我记得每个月都要拍一张肚子的照片，从长纹开始到慢慢的这种鼻子都会变大的那种感觉，真的就觉得自己你已经不是你自己。这个时候那你说你还谈独立吗？自己都已经不是自己了。这也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来录播客啊？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的空余时间，我跟我的一帮朋友们聊，基本上无外乎就是孩子、公公婆婆、老公那点事儿。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不太爱聊，太稀碎了，不够，就是我的世界好像就这点事儿了。我想把我的世界给打开，就是去看看，哎，你90后也好，2000年也好，他们的爱情啊，他们的这个最近在玩了什么呀？不然如果你跟他们聊。因为我们的行动是被限制的，你只能在这个小天地里面。所以我又刚回想了一下那个喵叔跟我说独立空间，那我就说实际上听播客也是我独立空间的一个方式。因为
听播客还是录播客？
听播客。因为我是前两年开始听播客才接触的嘛，那我怎么会去听？有的时候那会儿我印象特别深，孩子们做作业晚上8-9点，我会去沿着小区外面去散步。我原来是听音乐的，后来慢慢听播客。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一段走路的时候1个小时实际上是我自我，
也不带着老公，
不带，就我自己，我就会沿着小区，就比方就天气比较舒服的时候，他们在家的时候，老二看电视，老大做作业，我会在小区底下去走走，我会找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走走，然后耳朵里充斥着一些故事也好，声音也好，你会觉得那一刻你是放松的，你是你自己，那这可以算是我独立的空间。那我独立空间挺广大的广阔的。
需要你老公现在比如说介入到帮你分担家务和孩子这事儿？
如果他在家我当然希望了，但是如果他不在家我见不到的时候我无所谓。
哎，你家不是你老公做饭吗？是吧？
他在家都是他做。
好吃吗？
可以，在我的调教下。
好，
不好吃我们会说，我们这已经生活这么不易了，不能从口味上这个让自己过得这么不幸福。
而且三个女性
啊，对对对对，
三个女性跟一个男生共同生活的时候那种感觉，和我跟我儿子还跟我老婆相处这个感觉
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家里女性势力强大是吧？
对，
我老公一进门就哇，阴气好重。特别那会儿我妈帮着带孩子的时候，我老公一进门，哇哦，没有个男的我来了。阴气好重。我们家两个闺女嘛，我老公就属于那种在家换衣服一定要是在就是房间里换的那种，然后小孩好奇嘛，经常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经常会要溜进去看一眼，你知道吗？那会儿我就跟我老公说，哎，脱了给他看一眼，我说看到了就不新鲜。我老公说我不好意思呀。但我就觉得
我觉得父亲可能会
对
女儿会，
但是我就可以在家随意的，就比较洗个澡，
啊，
我就可以随意，因为我都是女儿嘛， 这个确实是这个没办法啊，这个先决条件就在那儿了，
还是人多势众的好处。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现在跟我女儿，大女儿有时候我们都有时候一块洗个澡什么都没有不在意的。我有时候大女儿会比方那个厕所门没关好，然后我老公就会，哎呀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是吧是吧，
尤其是父亲，
对
对
对，
会可能会更介意这个。
我老公到现在啊，就是他有一姐亲姐姐，就是。他只要在他父母家上厕所经常不关门，包括他姐在，因为他呢，因为男的上厕所是站着的嘛，背对着外面的嘛，然后呢他，我当时说过他，我说你怎么不关门，实际上你也看不见，但是他就站那儿，对吧，他说我们家只有我是唯一一个可以上厕所不关门的人，还特自豪，包括他姐在家他也是这样，厕所嘛，但他不关门这个我也理解不了。当时我就说，哎，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也体会不到，我说
哎，这我也理解不了，
他就是这样，他说我是他特自豪，
有一种就是领地
啊
主权的那个感觉，
我那我就不知道，反正他就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毛病唯一一个，他姐看到就会关门关门怎么不关门就那种可能跟他姐
我不会，我甚至会锁上门
他跟他姐在我们俩在就是恋爱的时候，他那会儿他跟他姐打电话还亲一口，电话里这样，当时我还奇怪，我说那女的谁呀，真的就是电话里那亲一口那种，真的会有。他姐直到他姐有了儿子以后，对他弟的那份亲密度就疏远了，
转移了
转移了啊，没有他儿子之前他对他弟就是没事打个电话都要亲一口才挂的那种。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默认女性在家务和育儿上承担更多的这种责任呢？
就是社会造成的呀。
嗯，
你想你现在比方说你到男方家里，像我就特有感触，我要到了我公公婆婆家里，我在我们家比方削苹果这些都我老公做，我到了我公公婆婆家里以后，我说我要吃苹果，我老公站起来会给我去削这个苹果，但我老公回到家会跟我说，以后在我爸妈面前你就不要让我给你削苹果了
啊。
哦，那这就是体现呀，就是一种
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妈看着他儿子，因为他儿子在家也是什么都不干的，对于父母来讲啊，对吧，所以他说你把孩子养大了去伺候别的一个女人，对吧，他的意思说为了不让我妈不舒服，潜台词就说你不要在我妈面前让我去干这个事情，他就这么跟我说，所以我特有印象，就是当时当刻他削了这个苹果，但他回来会跟我说你不要在当着我妈面让我给你削这个苹果，后来我也遵守了，我觉得为了更好的婆媳关系我遵守了。
是吗？婆婆当时有没有对这事儿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说啊，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只是他自己内心觉得影响到自己的江湖地位了，可能
反正因为
影响到他上厕所不关门的江湖地位了、
这个因为父母啊，就是你孩子就算你四五十岁你到家你永远是个孩子，不管父母多年长啊，因为我觉得我老公回到自己家里人以后，他妈还是会给他一个80岁的老太太还给我老公倒杯水什么的，那他对儿子的爱就是体现在这种，就是他肯定是坐在那跟他妈聊聊天，然后他妈还给他端杯水的那种、真的是。
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啊、但是我想到的那个角度是说，就如果他真的跟你很和谐的话，但是他回到家，他父母的那个男女或者是家庭的这种价值观是已经固定的了。无论是他们代际传承从小培养，还是说社会影响也好，就是他们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如果你影响着他，然后他在挑战父母的价值观，那个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可能即使是为了省事儿，他也有可能说我们就别做这个挑战了，咱们自己回家也该怎么样
的。因为就是我公公连家里电话是不接的，永远是我婆婆先接的，他会告诉你喂啊，找他把电话拿的，然后水永远是我婆婆先倒给他的，就他们家是这样的，
传统意识好强烈啊！感觉
对，
男尊女卑的这个
也谈不上，反正我公公就是
服务意识。
对，我那会儿跟我公公婆婆住了几年，
事务性工作，小事儿大事儿
了。对，我那会儿跟我公公婆婆住了几年，我婆婆老跟我说：“你看你多幸福，你公公还给你洗衣服。”但是他所谓洗衣服是放在洗衣机里，他看一下，但是他就会跟我说：“你看你很幸福，你公公还给你洗衣服。”所以他们家应该是。对我公公应该有一种绝对权威的存在，就包括现在也是，就我公公比方提出来一个什么话题什么的，大家都不会去挑战他，说不行啊，我们要跟你，不会，你说你的我们就听着，到现在也是这样。
哎，会有类似家规的这种？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但是我们因为一开始我也会觉得不好，后来回来我又跟我老公聊两句，我老公就说你看人家一辈子人家就为了这点梦想活着的，咱就不挑战他了。我说啊，好，我们不会去为了一个大部分挑战，不是一个政治立场或者政治话题，我们现在不会去挑战他。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看他这一辈子他的世界观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突然跟他说不行，跟你说这世界观 不挑战他了，他现在也很好，生活得很好。我说那也对，
价值观的形成太稳固了，你想要挑战，你可能要经历一万次冲突，
对，
还不一定成功。
嗯，反正我们家就是我公婆家，确实是我公公是绝对权威的存在，就是所、而且我婆婆还是个工程师，她不是说家庭妇女啊，人家都大学毕业的那个年代，工程师也是有工作，还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那一人，但是她在家是甘之若饴的伺候我公公的，而且是真的是从早上起来倒的第一杯水开始。
哎，这个其实我想到就是一个可以说的，我们说角度吧，就是整体的这个话题是从社会层面，但是落到每个人的个人上，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所以真正的空间呢反而应该是机会和自由。就这个机会和自由，比如说那在你身上可能就是每年你能有自由和选择跟闺蜜出去旅行一趟，或者是你每天都有一个两个小时自己的时间想干嘛干嘛。那可能你婆婆的自由呢，就是你让她干这个事儿她不快乐，她的价值观里面可能就是怎么说，比如说决策做饭买菜这个空间就能满足了她的这个独立空间需求了，那也可以。
我就觉得她这个就觉得自己的价值
就是对对对，
符合了很多人对女性预期的价值，她可能认为这个价值也是她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对对，
作为一个母亲妻子的一个价值之所在。
你知道，
那对应这样深入下去，就是你觉得这种女权主义也好，或者是女性独立也好，她需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重新树立一个独立女性的价值观吗？
如果说我们从传统文化意义上来讲，就是这个家庭角色分配上来讲，我们要做一个传统那样的稳固的家庭，那肯定有一个人是要承担大量的家务，不可能做到很平均，
就是大家各干各的，不会。
对，但是现在这些事儿也不好说啊，现在等于是你比如说有一些家庭他就是男性作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的时候，这个女性就不得已得承担这个主要的这个家庭责任。但是很遗憾，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女性呢受到这个教育啊也比较高，而且女性的平均聪明的程度不会像男性差距这么大。男性这个，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反动言论啊，就是说有人说，就是说男性的之间的这个智商呢差异是比较大的，顶上的人是很顶上，但是很多的底下的他就在，但是女性呢会比较平均。所以你看这个现在的高考录取比例啊，
女的居多，
女性能够占到60-70%，这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甚至在穆斯林国家，比如说是在伊朗也是这样，伊朗的那个女性上大学的比例现在也是女性要超过男性的。这就导致女性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无论是现实找工作，还是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是她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平，都要高过于她甚至的另一半。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她可能比以前她的父辈爷辈们有更强的一个自我的意识，就是可能她以前父母说实话很多都不上学，他不是说他因为不聪明上不了学，而是说很多人那个像我奶奶什么的那都
客观条件，
对
对，
就读过小学2年级啊，那招牌上的字儿他可能都认不全，他就是这个家庭环境。当时大家也不认为女性上学是，现在的我们很多山区里面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吗？就是你既然是个女孩，那你上不上学就没所谓了，对吧？或者家里只能供一个的时候，一定是
放弃女孩，
对，放弃女孩要留给那个弟弟或者那个男丁的。现在就不一样了，这可能也导致了很多女性有自我意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女性对自我独立空间的要求呢，也导致了很多女性呢她对这个婚姻呢现在也不是很想进入。
对，
对，真的现在很多女性说现在越来越不想结婚了，尤其是有还有离婚冷静期。
对，
但我们自己都觉得就是如果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时间，那是一种礼物啊，就是给了，就突然之间这礼拜啊你空闲出来，那是你的礼物，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
对，就是我不认为这个空间是就是定时定点你一定要去享受它，你就觉得把它当成一个礼物，当成一个额外的给你去想就享受一下。
哎，但
是
我觉得这就是很多现在年轻女性不愿意结婚的一个，就是她会发现自己一旦结婚了之后，自己的个人空间都没有了，无论是物理意义上还是精神层面上的， 你就完全没有了。再加上现在咱们这个不乏这很多女性的独立女性的一些口号吧和宣传吧，自然会带来这种东西。他就会告诉女性，其实你可以做自己啊，你不用为了一个男人把你的这一生都给怎么怎么着了，对吧？
嗯，
他就会有这种想法。而且
你受了一个比方说高等教育，当你受完高等教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既然都已经受了这个教育，同等的教育环境下，我干嘛不发挥一下自己，我干嘛依附在别人的身上。
而且男性，很多男性是不愿意介入和分担这个家务的，包括有些育儿的这些他也不愿意介入。而且有些女性，比如说祥瑞，你陷入到一个很繁忙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那你怎么给自己留出空间？就像你说你还有个散步的时间，很多女性连这个散步的时间，就像咱们聊的那个 Iris 不就是在生理期的时候还要陪着老公去游戏厅打游戏、
对，
哇哦，那是
网吧打游戏。
为什么呀？她不会自己在家休息吗？她一定要跟她老公陪在才行吗？还是她就是打游戏过程中她是她老婆的老公的帮手？
她老公爱玩游戏，然后
她是在旁边陪着，就是她进入这个局，就是她缺少一个，
她不是很开心
跟着打。但是
大年三十
搭子，
大年三十、
对、也是为了过节，大年三十很想打游戏，然后
就陪着她老公去打。但是她又生理期从状态上不是很好，
从状态上到这个游戏玩，我认为他
不享受，
不享受。
所以他回来以后，他有没有有情绪呢？就是
有啊，所以后来吵架，然后
吵架
了
是吧？
离婚，
就为了这个事情离婚啦、啊？当然这是一个导火线，
很多
事，很多事，很多事。
他有讲，你可以听那期，也是半年结束的。
我也老说，就是如果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我估计我也早离了，因为在没有孩子做牵绊的时候，离婚就太容易了。就是大家聊离婚就很容易就离掉了。因为你当然你有聊到有孩子的时候，大家都会对孩子这个抚养权或者说这个孩子归属谁会进入你的这个思考一下的。我如果没有这孩子，我觉得离婚太快了。
对，就是责任嘛。
对、
责任和这个牵绊嘛，还是。
哎，但是有一确实有一个说法会影响，就是这种婚恋的时长啊，就是
七年之痒
啊、类似的这种，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是兴趣爱好相同，就是你会有很多话题嘛，很快进入恋爱状态。就比如上期我们聊的那种，可能你就快速的能谈一个恋爱。然后，那如果两个人性格一样，那你们做事的方式就会比较一致，然后在生活中就比如说办事儿会比较顺利，所以可以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或者是结婚七年之痒也好，现在可能短一点快一点，三年之痒五年之痒。然后如果是很长期的这种关系，那就要价值观一致，底层的价值观一致，哪怕说你们性格不一致，做事方式不一致，但价值观一样。比如孩子上学呀，然后什么怎么对待家里老人啊，两家父母到底是什么关系，怎么平衡，这些大事上都能比较顺利的度过。
对，这就是我往往觉得，比方说我们两个女性在聊天，她说的很多观点我就能知道是她老公的观点。就是他们俩肯定是就是生活了这么多年，观点绝对是保持一个步调的。就包括你原来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就女性很容易依附在男性的观点世界里。包括现在喵叔看我也会有这种，我确实是有这种。因为当比方说一个话题也好啊，政治话题或者什么，大家会聊，你知道吗？他一旦侃侃而谈，我就会依附一下，好像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录播客如果大家还有隐藏，或者就挺没意思的了。因为我自己听播客还是有一点冲突，或者说大家怼来怼去才好玩。你要说大家因为你要刻意的讨好对方，实际上人家也不傻，一听就听得出来嘛。
对，
就挺没意思的了，就大家就觉得你们自己玩吧，我也不听了。对吧？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大家相冷静的前提下有那个观点的碰撞才有意思。
对，我觉得
你顺着一个观点，那何必听这个呢？
你跟你老公观点一致吗？
我会随着他，我没出息，我是随着他
改变了自己。
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
不声无声无息，
第一天就改变了。
我对我老公有崇拜成分的，我承认啊。这个就咱就聊天啊，就还录吗？
录着呢，
咱别录了，这一段不能说啊。
不要真实吗？你说你刚说完 real， 你又说不录了，你不是他不听咱节目吗？
开启我们的 real
啊，对 real 的呀。
是这样，我
来干一个，
来干一个，对，给他倒上。
我发现这个魏老师一听到听八卦，就特别想探究我的真实生活。我从小的家庭环境啊，就是因为我爸是海员。所以我是等于算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我妈独立抚养的我啊，从吃喝拉撒睡这个。然后呢我妈又从小跟我说女孩子嫁得好就可以了啊，我妈也没有觉得我一定要读多好的书。所以呢我从小就是我对学习什么没有太高要求，学历也不高，就是这样。 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我对他有崇拜感是，就是我老公当会讲到一个，因为我上海人嘛，上海人不怎么聊政治，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公认识，我老公聊一些政治或者说历史的时候，对吧，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觉得他的身上是在闪闪发光的，在我的眼睛里。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家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嘛，我公公婆婆都是当代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家庭对我来讲也是加分的。
嗯
啊、我就想要一个，就是怎么讲，就自己没有什么，就想要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当时我对我老公就是那种有崇拜成分的，从文化上啊绝对是崇拜的。
嗯，
包括现在，比方说去博物馆也好，如果他爸爸不去我是不会去的，因为只有爸爸才能够给孩子讲出他们想听的内容，我讲不出来。但是你说要平时吃喝玩乐这事儿我在行，对吧，就安排家里这点事儿我可以。
嗯，
就是崇拜嘛，崇拜。然后再加上我老公家里呢，就是他刚刚说的那种家庭环境，说了我觉得我公公婆婆，虽然我婆婆对我公公是有一种，但是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我觉得还蛮成功的，从我的眼光来看。
嗯，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是一个在一个充满爱的家里长大的啊、所以他对待很多事情他是蛮大爱的啊、不会太计较啊、这点
很加分，
但是跟我很计较。
哎，他也就嘴上说说，但是他不会、他的我所谓的计较就是你要上升到一个高度或者这么回来，他也就这说说，在最后大家再不会再重复这个话题了啊。我说的是就是他对很多，你比方说大家生活上的一些小琐事，那女性肯定会计较啊什么的，对吧、他不会。就是我这点是有崇拜成分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下到北京跟我老公在一起，我还是有愉悦，就自己还是蛮开心的。
嗯，
是我还是蛮享受这段感情生活的啊。而且我觉得女性是有慕强心理的嘛，我觉得我老公确实在文化上面确实是啊，
总是有光环，
对，总是要有一个让我看得上的东西吧。
嗯哼，
啊，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缺少这么一点。包括我现在在外面，比方说交友也好，比方说如果一个男的跟我说侃侃而谈就怎么一个的，哎，我会马上立马对他，哎。确实是挺那个，就是他对一个，而且他要有独特的见解啊。你比方原来我的老板是清华毕业的，比方我们聊到孩子的教育或者怎么找学校，他就会唰一下给你一个新的理论，我觉得不错。他平时实际上不是那种话特多的人，他不怎么说话的那种人、不是那种特 open 的那种人，但是
可那天可对着话，
对，他是有什么话题他才会聊。他在家不是那种就是跟你巴拉巴拉巴拉的，就不是这样的人，不像我那么碎啊，确实是。
所以你们俩最开始谈恋爱也是他话，就是他的观点多，然后你的话少吗？
不，话是肯定我多，但是我是那种，他看上我的原因就觉得我是那种开朗型的人，不计较很多东西，我就是属于那种。生活充满阳光的那种人，我是那种人，所以他比较喜欢我这一点。
嗯，
他之前的前女友就是那种比较灰暗型的啊，要查他手机呀、对他的行踪所有了解啊，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差异化。然后到我这，他就发现我是那种整天嘻嘻哈哈的啊，陪他吃陪他玩的那种，他就觉得哎，这个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客观条件，因为我老公个不高，他一直想改变一下基因，所以他对我这个身高，真的，这是事实，他老说。他觉得是从客观条件上就已经是加分项了，就是他必须要找这么一个啊。
嗯，
这我们都通彻的聊过啊。然后我就老说，我说我应该找一个，他就老说你再找一个高，你的孩子1.9米，你得很端亲他呀，长得太高了。
他在给你洗脑。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所以我每次出门，你知道，人家看到我就我不个高嘛，人家会说，哎，你老公多高？我每次到我这儿，真的我没夸张，就表情和姿势都一模一样到我这儿，然后我们都特别惊讶。我说真的，我也不会去。这个没有什么可忌讳去谈论的，对吧、当时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老公还胖嘛，现在瘦一点、然后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上去发言就说什么，我老公还比我大10岁，他说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年龄不是差距，这是他总结的。
我觉得你在说这个场景的时候都有一点点那个眼里有光的感觉、
是吗？
哎呀，感受到你们俩这个爱情的黏腻、
对。但在我旁观者，我觉得这不是说了段数来宝，在你的眼里就有一个星光。
我当时其实脑海里这不是一个网络烂梗吗？
没有，我们20多年前就说了、确实是这个。那你说婚姻，我确实要找到这个，总是要看到自己要认为的闪光，你要去肯定它，不能说我当时眼光错了是吧？就是没找对。
现在
还是那么有光吗？
有，这个我承认有。 中间我也接触过别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对人家对我表白过，对，但是我确实觉得如果这么选择，我老公依旧还是我老公，我不会去为了他就是去改变跟别人在一起，不会，因为我觉得别人在我眼里还是没有战胜到我老公，不然我也就去到别的地方了。对，
哎，那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可能也会离婚
啊，但
那那些瞬间都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结婚我就有孩子了呀，就是很快就有孩子了。但我的点就是，那你在生活当中你肯定会有一些瞬间特别想分开的那种瞬间嘛，对吧？包括我老公要长期，因为他这种不在家是常态，就我们俩从结婚完以后，对吧，结完婚领完证他就外派了，去重庆了，
嗯，
就我一个人在北京。然后呢我当时跟我公公婆婆，我一个人跟我公公婆婆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五年，我一个儿媳妇跟我婆婆生活了五年，
还是新婚没有磨合过。
对，是因为就是他外派了嘛，对吧，我跟我公婆婆我真的就生活了五年。你知道我那会儿我为什么对我公婆婆特别有好感啊，这样、我那会儿为什么跟他们生活，是因为我公司离他们家特近，就走路只要15分钟，客观条件在那，那我就跟他们住了。我婆婆是早上起来从叫好你开始她就已经把早饭全部做好了，她从房间里把你叫，就我们三个生活啊，把你房间里叫出来，你就吃完早饭，吃完早饭以后我就去洗手间洗漱，对吧，
嗯，
我婆婆就会在门口快点啊快点啊，她就把我当成一个自己家孩子一样，
小朋友，
对、快点啊快点啊就会。然后我是9点上班，8点半总是从家出门，走到家是到单位可能8点20、15、45这个。然后我是6点下班，我婆婆是算好时间，就是我下班到家一定是吃上饭，吃好饭6点半，就是比方6点半吃饭吃到7点，然后洗洗碗，有时候我洗有时候他洗，7点半准时，那会儿没有手机嘛，对，没有智能手机，准时陪他们看那个新闻联播，看完新闻联播到7点半、7点40就看那个电视剧频道，
嗯，
看两集，9点半我婆婆准时准点把客厅的电视给我关了，然后说走回去睡觉，然后我就回房间。那会儿没有智能手机啊，我就看看书什么的。
有娃吗？没有，
没娃，就我自己、然后等到大概9点半我们回房，对吧，10点半我婆婆一看我房间灯还开着，就那种缝你知道吗，所以我老说我婆婆是特务出身，有缝里面有灯，我婆婆一定会敲敲门，到点啦，该睡了啊、就我这说了，我小时候我是缺失这种父母的这么细致的照顾的、因为我妈一个人养我嘛，我妈要上班，就是我不可能每顿饭都有人给我做的，但是我公公婆婆是弥补了我这种生活上的，就是她真的是每顿饭都给，包括我那会儿刚刚怀孕，我不是对那个腥味特别重嘛，我就不能闻那种，我婆婆会算好时间把这些味道散完等我回来，
她完全满足了你被家人照料的那个想象。
对对对 对，这个我婆婆真的是，我跟你说我那会儿在家拉肚子，我拉着拉着我就在家睡觉了，等我醒过来我婆婆在另外一个房间拿着报纸等着我，她就说因为我老公去上班了，她说怕我一个人在家她一定旁边守着，这个就是她这种爱啊，你就比我妈都说比她做的都好，比我亲妈做的都好，
嗯，
包括我那会儿怀孕生老大的时候，她那会儿70多还比较年轻，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每天早上就那个核桃磨成粉，不吃核桃聪明嘛，就一直给我磨，早上起来然后每天一勺，就是我在家是不用做任何东西的，她不老说我公公还给我洗衣服嘛，就是都他们干，我不干、我的点是我能跟他们俩就是公婆单独这么生活挺多年也挺不容易，也挺奇葩的，就是
嗯，
而且我公婆那会儿出国，比方出去待个半个月，我婆婆真的是走之前会把冰箱里给我填满
呀，亲妈也不过如此，
对，我亲妈都做不到，这个是事实，因为我亲妈一个人带我、这个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就说我公婆婆是我婚姻的加分项，真的，
而且我觉得中年还是
感觉是个大的加分项，
对，是的，
嗯，
还是匹配上了，就是如果是一个人格层面或者心理层面处在叛逆需要自由的，那他让他在这个家庭环境里他可能觉得自己被跟踪然后被监控太严格，她也不愿意，
对，我婆婆没有，我婆婆对我就是比方我有点什么事她都 OK 的、就是、
哎、那你觉得这些是不是和你现在就是在婚姻里面也有自己然后也有空间有关，
就是什么我婆婆对我的这种行为吗，
嗯，就是他们整个家庭氛围和他们对你的照顾，
那倒没有，我觉得我的空间和自由感都来自于我妈，我亲妈是从小都不怎么管我的那个妈，就是我妈就属于活的，我妈的口头禅就是我很苦，对吧，我从小生你，你爸也不在身边，海员嘛，对吧，那会儿也不难，就是我妈就说我特别苦，然后等到就是她可以出去娱乐的时候呢，我妈就经常出去娱乐，我就没怎么饭吃， 所以我就说得益于我现在话多，或者说我现在这个工种，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在别人家吃饭，就是老去别人家吃这顿饭啊，因为我妈不在嘛，而且我们那会儿中午不是得回家吃嘛，我妈要上班没人给我做啊。我曾经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在我同学的外婆家吃了一年的饭，中午饭、嗯、但是我原来对我妈，比方我在北京啊聊到什么什么，我就会对我妈特别不舒服，而且我妈有时候跟我说，哎，我女儿怎么怎么怎么着，我就会马上说我的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因为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你就把我推出来了，你就不想要把我的，就是你就要出去嘛，你跟你的你自己去存活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妈现在跟我说她怎么怎么苦，但是在我养育我孩子的期间，为什么我现在能够那么想陪伴他们，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是缺失的。我小时候梦想就是什么，我们家是开那个叫什么餐厅的，我能每天有饭吃、嗯、就是有人给你做这顿饭吃，这我小时候，你看我这能长成这样性格这样不容易。
嗯，
你知道我昨天那个看180天重启计划，就是他妈不是去舞厅跳舞吗，我妈也是这样、嗯、就我妈就属于长得比较漂亮的，然后整天就去那个，那会儿不是老年 disco， 就那会儿还不叫老年 disco 呢，就叫中年 disco， 去舞厅要穿统一的着装嘛。我印象特别深，我看我妈在那边跳舞，我真的会冲到舞池抱着我妈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因为你看不得别人男的牵我妈的手，对吧、
嗯、
小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有印象。
那现在就是你的孩子逐渐长大了、嗯、然后他可能要跟你的关系之间有距离感，这个距离感会让和你小时候你妈妈跟你之间有距离感相似吗？
我小时候跟我妈没有什么，不能说距离感，因为我妈不管我以后我真的
就
住出去 了，我真的就住出去了。你说的那种小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只有我妈能养育我，对吧，我小时候只有我妈能给我这口饭吃，所以就不存在。为什么那会儿我很早就结婚，我记得我原来领导说了一句话，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都体会过了，所以我会那么早的步入婚姻。
嗯，其实你在当妈的时候在女儿身上可能也有一种反补偿的心理。
对，有。
然后那这种补偿呢，其实当他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需要独立空间才能长成一个独立的人，但是这个时候有挑战的人是你，不能放手的那个人是不是也是你？
现在还没感觉到就是完全放手，毕竟他还没到这个成年嘛、
嗯、因为上一次咱们不是也聊了几句嘛、嗯、而且关系上就是包括嗯，他可能有新的男朋友啊、嗯、然后有自己的决策呀，
不舒服了是吧，
这种可能隐隐的他不一定是一个很可名状的，也不一定是表现的很激烈的，很可能是那种无声的，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可能不仅是在你们的关系里，而且调动的是你跟你母亲之间那种连结断裂或者是无法连结的那个恐惧。
所以苗叔当时问我有没有独立的空间，我不喜欢独立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妈老把我一个人留家里，
嗯，
所以我不喜欢一个人，就是我们那会儿我妈晚上比方出去跳个舞，那会儿都是反锁的，对不对，我妈就把我反锁在家里，所以我不喜欢。那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看看电视什么的，对吧，那会儿电视都是那种暗的嘛，
嗯，
我不太喜欢自己那种。
但是你父母也没离婚对吧？
没有没有，
嗯，
但我妈会一直就觉得她嫁错了这个郎，就是觉得我爸给她带来的都是不好的，我妈就觉得我爸耽误，就觉得因为我爸也是长期不在家，她觉得一个人生活很辛苦，这是一。第二呢，她就觉得她可以值得更好的，因为我妈老觉得自己挺漂亮的，然后社交也比较牛，她觉得她可以值得更好的啊。
你觉得她爱你吗？
我妈妈那当然爱，只是我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我会想我妈在这个当时当刻她需要一个来自男人的爱，但我爸又不在身边，而且我爸是那种特闷的那种人，就是他没有任何情感上的那种。他对你的好就是给你做饭，我爸要是真的休息回来，他一般不是休三四个月嘛，真的是家庭从就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干，我妈就不干了，但是我妈就感受不到，我妈就会觉得哎不行，就觉得因为我妈在最需要这个男人的时候他不在家，永远不在家嘛。就当时我妈有时候为什么觉得自己苦呢，就说我妈当时怀我的时候，那会儿不是买鸡肉都要凭票的嘛，我妈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菜场给自己炖个鸡，然后经常就昏倒在路
啊
，因为你骑自行车嘛，又一个人嘛。后来我妈生我是在常州生的，因为我的姨妈就是她亲姐是在常州，因为她生我没人照顾呀，我外婆早就没了，所以她是去常州生的我，我是在常州出生，就是因为我姨妈在那边，所以我妈会觉得自己她的一生就比较苦，但在我看来并不是，但她不能说对我啊，这个毕竟女儿嘛，对，但是她就觉得她自己很苦，就是她应该值得更好。
她的苦是
她觉得她小时候也受了很多的苦，因为这要说到我们家，就是因为我外公那会儿被评为什么黑五类什么的，所以他们家一直就是原来条件很好，因为我外公是那种技术工种嘛，就那个实习电工， 很好，就是因为成分的问题，后来他们家经济一落千丈。因为我外婆又是属于那种，那会儿女的不是都不干活嘛，怎么怎么着，反正我妈就觉得她在学校永远名字上会被写上什么黑五类，这反正具体的就那个年代
成分不好，
对，成分不好，就那个年代就不怎么样。然后我外婆是在，就我外婆刚过世我妈妈就结婚了，道理上是不可以的，但是是因为我外婆把我妈许配给了我爸，因为觉得我爸是个特老实的一个人，就我外婆就说，然后我妈又觉得要减轻家里的负担了，我爸那会儿已经是海员，那会儿我爸海员挣得多嘛，就把我妈娶进嘛，这个也不是自由婚恋，所以他的点就是说他反正能找到更好的，所以他现在就觉得这一辈子怎么怎么着的。那我小的时候肯定不能说去体谅他，我小时候肯定是沉浸在自己，我觉得哎呀人家家里回去对吧都有饭吃啊或者是怎么，因为而且但是我们家条件不算差的，因为我爸一直是海员，从经济来讲我们家不算差的，我从小一直就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你那会儿毕竟外卖没有嘛对吧，你就觉得你吃不上一顿饭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我真的是吃百家饭，不能说长大，但我真的有好多年是在别人家里吃饭的，看不出来吧。
所以你对你妈妈的原谅其实是来源于你对她的同情。
谈不上原谅，我就觉得现在大家都老了，我也成长了，现在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远嫁的原因啊！我这个我要承认，因为我觉得在我妈身边我过得不开心。我妈现在的点就是说我女儿家里的光她借不着，就觉得好像我啊，就是有什么事儿我女儿老不在身边，但是我又反过来庆幸，我又不希望在我妈上，因为我妈就属于那种假热情你知道吗，比方我舅舅要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你开车带一带啊啊，就七零八拐的她都会让你去做的你知道吗，就这种人就很热情。她的
那为什么是假热情，
不能叫假热情，就是她的善良是对外面，她不会觉得我多累你知道吧，她就觉得你要去给你的那些服务，她不会觉得我累。你知道有一次我妈来北京，
就是她的热情是以你为代价的，她不用付出。
不是，她是这样，我有一件事我跟你说，有一次她来北京，我那会儿刚会开车，她来北京，她去了一个怀柔的郊区住，然后她让我开车去接她，再开回北京，就市里。那会儿又没有导航，我那会儿又刚会开车，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是有负担的嘛。你知道我在那会儿我跟我公婆婆住，我婆婆就说哎呦你睡好啊，路上自己注意安全，我婆婆交代了很多，就觉得特别不放心我出这趟门。但我妈就属于那种一打电话你过来啊，你哪哪哪来接我啊，但我妈不会觉得我这一路怎么着啊、就是付出了多少，
她看不到
她看不到
你的辛苦。
对对对对对，她看不到。包括现在比方说像这次过年我不是把她接过来了吗，我说妈我就是现在就这么带孩子，我妈说这有什么了，这不都应该做的吗，我小时候也是这么把你养大的。但这种话我听得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她不是给我做这么多顿饭的妈、但我现在已经不反驳了，因为我跟我妈在生完老二一段时间冷战了有一年半没打过电话，就是那种爆发那种。然后我爸就属于我们俩的那种和事佬，那像我爸没了那就没不存在，我也不跟我妈吵了，就一个了嘛，就不存在了，不吵了。
不过爆发其实也会有疗愈的。
他的爆发是因为我妈就是我妈就是那种从她实际上是一个很善良，但她话在嘴上呢，就比方说那会儿我生老二，我跟人聊过嘛，不结机还质疑我，我怀老二我跟我妈说，我说我生老二，我妈就跟我说不要啊，我不会帮你带的啊，那你很伤你人嘛。但是我妈真的她带，她也全身心的投入对吧。然后后来来帮我带老二，我爸我妈那会儿不是都退休嘛，又来帮我带老二，然后就那种话哎呀，就是她呢又看不上我老公，你知道这种上海妈妈对那种你的另一半是你怎么做她都看不上的你知道吗，她那种看不上的她还不避讳，就一定要是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享受挑剔。
对，就像前两天我带着我们家老大，比方说我们一起出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老大我们家大女儿突然说要买，我妈马上就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教育的啊，就这种就是你们没教育好，怎么当着所有人的面，哎你这么说完以后过一会儿啊，那俺不给你买，你说他心是好的，但是你这种话你在旁边就没话接了，这怎么教育的，那不就是说我没教育好吗对吧，那你听得肯定不舒服吧。那你说我在这个家，我说我妈老在我旁边挑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挑我老公，那我说我都结婚了，那有时候跟我妈一闹，我说那我离婚行了，我妈又不吱声了。那我说你挑，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上的弊端啊。我老公比方说回来说哎呦怎么家像古堡呀，灯也不开，我妈就说哟你们家条件好老开着灯然后我老公就觉得怎么家里老跟古堡一样，就到了家以后就没人开灯，因为我爸妈就习惯性的上海人你知道吗，上海人是有两个特点，开窗关灯关冰箱，就是有点所以他就觉得哎，那这种你就没有。然后比方说我老公干嘛做一些小事，我妈就说因为你看你老公怎么怎么着的，就这种话。那你作为那我说我去跟我老公吵，这本来就生孩子对吧。后来我妈给我带到八个月跟我妈吵的呀，后来我妈就走了，就是这样。后来我跟我妈有一个半月没说话，一年半。后来我爸就说
我爸就属于老好人，我爸走的时候还是哭的，因为我爸觉得他想看孩子们长大嘛，我爸还哭呢，我妈就走了，一然而然。走的时候我妈还经典，我告诉你，走的时候我妈，我在家里呢有一个抽屉放了很放了大概有个10000块钱的现金，我老公的意思说他们既然来了，这种家里的开销必须是我们家出，没毛病对吧。那会儿我就说那我先我就放10000块钱的现金在抽屉里，就说你们要在家里花钱买菜就从这里面拿，没毛病嘛对吧。我妈就后来我不是走了吗，我说那我得找阿姨，妈就说你要给我钱，你找阿姨一个月多少钱啊，那我说那我出去银行给你取点钱，我点但我爸妈退工资上海人对吧，不会差吧，我说给你取点钱。我妈说你干嘛去，我说取钱去，那你不得给我个几十万，我心想那行不取了。后来我妈走的时候干了一件我觉得到现在都，我妈把抽屉里那点零钱10000块钱全拿走了，一分不剩。后来我爸还说他你至于吗，我妈说那怎么了，他找保姆还花这钱，这是我干保姆应得的。我妈就这样说了哈。我现在就在想，因为我自己有女儿以后，我就在想，实际上你夫妻之间作为母亲来讲你不能介入太多，因为你实际上你说句话实际上女儿要承受的，不是说你说出来你开心了对吧，实际上你真正在承受的是女儿。就我妈是就是渐渐挑剔，比方说你买什么，我那会儿跟我妈在一起住你知道吗，我都不敢有快递不敢买东西，就我妈一定会说你浪费钱，但是我妈自己买东西很狠的。我说我妈老说我，我说我的消费观就是你从小养成，因为我爸那会儿海员条件不错的嘛，从小我妈什么金项链了什么的都没少买啊，什么墨镜什么的，我说我的消费观不都你养成的吗，我妈就会对我所有的东西都挑剔。那我理解就是她在北京嘛，她压抑，她就觉得在这个家里吧她没事干，就是 她压抑，她不像在上海她自由嘛，她跟邻里聊天而且聊八卦嘛，她觉得她自己是自由，她没有地方输出，那她的输出点呢除了跟我爸输出就跟我输出，就这么点琐碎的事情。她一回上海对吧，就跟她姐妹在一起就没事了，
哎，
跟我关系好着呢。
你妈这个事儿还挺贴题的，就是你妈的个人空间，因为你生孩子这件事儿来照顾你，其实她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对，她就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情绪没有地方发泄，
对，
然后她就会，因为她没有地方发泄，她也不能跟别人，她只能跟女儿跟我，然后会就一些琐事就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你作为女儿来讲，你本来也在承受这个家庭责任，那等于你妈是抱怨嘛，对吧？她的发泄，
而且我觉得有人说经济独立是最大的独立啊。就是你想他本来退了休了对吧，其实经济比以前应该是拮据了的对吧，退休工资少了嘛对吧，然后呢他需要过来照顾你，然后也没什么收入，这就是再加上精神空间也不独立了，需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哎，这真是双重压迫。也是
我后来现在也理解他，但是你说从经济上我他们这种退休跟在职差不了多少钱呢，他们因为我妈公务员出来的，他差不了多少钱，这个钱他是你是真的让他给我买东西他也舍得的呢，他就是这张嘴，就我就我妈就这张嘴，他就你买归买，就像我说跟你说我给我女儿买东西也是，他先骂你一遍最后还说我给你买。
那现在我觉得很多女性的空间不独立，还有就是经济，她婚后她经济也不，就是她钱都是上交给老公来管，就是她自己没有一个经济的支配的。那小蕊你觉得经济独立意味着
那肯定
精神上独立吗？
那肯定的，经济独立肯定精神，我
那经济不独立就一定意味着也精神不独立，
因为你想你在家庭每一分钱你是要伸手要来的，那你这个在要的过程中你的这种沟通方式语气你都会斟酌一下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不独立的，你等于真的叫这叫完全的依附在别人，那你说你要钱的过程中你还在想他今天心情好不好。
哎，那你现在买个什么大件需要跟你老公沟通吗？
我经济是独立的，我是而且我能负担起家里大部分的东西，所以我不用向他沟通。比方我要买一个什么小奢侈品，我会跟我老公，因为你毕竟不是那么绝马上就说买嘛，我会跟他嘚啵嘚啵。然后我喜欢的是那种你来我往，我说哎呀算了，我老公说买吧买吧，哎我就很开心，我就去买了。我需要的是第三方的一种
支持，
对，虽然这钱不用他出，但是我需要那种哎买吧买吧，是这种。
这就是一种鼓励和认可，而且在精神上，在心理的需求上，
女性是矛盾。你比方我现在出去看到某样东西特别贵，对吧？那我肯定要矛盾，我买不买？如果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说，哎，别买了，你这我会不舒服的，我会觉得干嘛呀？
你知道，在这这个在情感上，这句话你买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值得
啊。对，但我老公如果说，哎，你买吧买吧，对吧？比方这个东西真的很贵啊，我还是会犹豫的。我说我再想想，我再想想。但是他这句话我会觉得舒服，他如果跟我说你别买了这么贵也没什么用，怎么就跟你说一大堆，我立马他在我心中减分不行
当场就减分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虽然我因为比方这个东西的价值摆在那，我不可能说买就买，实际上我心里是有一把秤的，我自己知道啊，这个我自己实际上也在犯犹豫的嘛，对吧？
但是他鼓励我一下的，我还是会犹豫的。后来我就会说，嗯，家庭消费还是需要这么一个人的，不然你就会冲动消费。
嗯，
我今天还跟一个朋友，他爸爸前段子被人家骗了60万
啊！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他有一个软件，人家就直接把你的手机上那个北京人啊，就那个他怎么软件就下载了，还怎么弄的，等于就把你的屏亏掉了，亏屏了。然后呢，你等于手机上的密码什么，他都看在眼里，就这么转转转，骗了60万，疯了。然后他爸就疯了，你知道？那肯定啊，要我也。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你知道，说前两天给我打电话，长辈给我打说，我最近血压高，说你认不认识大夫？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爸被骗60万。我说你这个病不是病，你心病，你自己缓缓。然后我今天突然之间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你最近病好一点吗？他说好一点了。我说时间会冲淡一切，60万，你真的对老人来讲什么概念？他也很郁闷，肯定的。而且我又跟他说，我说你又不能怪你爸，对，你爸肯定也很痛苦啊。
他是。被骗还是
就是跟你说手机他就把他的密码都知道了嘛，
嗯，
就是分自己操作
的，骗子那边自己操作的，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你的手机下载个什么东西，他等于把你的手机变成怎么讲，就是亏，
是是、
啊、
我的意思是打钱那个是他爸自己还是人家就
是
骗子，
不
是
打钱，他就通过手机银行、嗯、他分单笔很小笔不停的给你转转，直到转到你卡里没钱，这个还没有办法立案，因为他单笔金额特低，而且他都是汇到境外，可能他60万分了好几百笔才出去的、
嗯、
他单笔都到不了什么什么，所以就追不回来的。因为我也被骗过一次，很多年前有一次过年，有一个什么就给我发邮件说什么人力社保不是要退税，因为我当然怎么会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邮箱美国都在，服务器在美国嘛，我觉得我们邮箱是不可能有问题的，我当时就按照他的操作的时候，等于他先让我给你一个界面，有一个身份证号你输进去了，然后在你把卡号输进去，他不是有一个验证码的嘛，你在输验证码的时候，他后台就把你的钱一笔笔全部转走了，然后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转走两三笔了，我立马就拿着身份证下楼报警了，但是我一看他已经转出去好几笔了，就三笔吧出去了，然后我当时卡里因为快过年，我当时卡里这个卡里有大概有9万多的现金，给我转出去5000多，后来我就在那报警嘛，大概有一个小时就一直在录口供，但这个警察也跟我说你肯定追不回来，他当时转的是那个京东的就是那种店啊，分了好几笔，最后有一个男的也跟我一样过来报警了，那男的说给他转了2万多，我说你怎么转那么多，我说你卡里多少钱，他说我卡里有3万多，我当时心胸就宽广了，我说我回家了，
有另外一个倒霉蛋就好了，
对，关键是我卡里还有9万多，因为过年嘛我就放了多一点嘛，我当时心胸很宽广，我说我要回家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公和我大女儿都在，他们俩就在上面说你看你妈你看你妈，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这事儿啊少骂我2年啊，这太丢人，我当时就在家操作就他就是把你的卡号拿到，身份证号码拿到了，银行卡拿到了，他就巴拉巴拉单笔给你转出去了呀，没用，就几千块钱就没了，
好可怕呀，
好可怕吧。但是我的他说你怎么会被骗，因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邮箱很少能收到垃圾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夫妻在美国怎么可能嘛，后来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同事又收到这个邮件了，你知道吗、啊、我又收到了、嗯、我还给他回了一个，我说你妈骗子一年还骗了前年吧，反正就2年前，还挺近的一件事情，挺丢人的，还骗了大概3-4千块钱吧，他分了2-3笔转出去的，就是你不是要给他输个验证码吗，这个验证码你等于一直没有收到、
嗯、
他收到了这个验证码，
嗯，
你知道吧，所以他就很合理转钱，我就没收到，然后我就不停的、啊、你是不是没有，你不就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吗、
嗯、
等我到第3遍我觉得不对，所以他就转出去2笔还是3笔我忘了，反正就等我不发了、啊、
就是你给他输了几遍验证码，其实
对、
啊、就
转了几笔，
因为我没有看到嘛，而且他转的是我储蓄卡、嗯、我储蓄卡不像信用卡是有短信提示的，你没有看到的呀，就直接就转掉了呀，你就不知道，
嗯，
但是他也是随机转的，我觉得就后台那种他也不是就随机转到你卡里没钱为止，
所以一看还有一个被转走更多的，
他因为他不可能给你转一下好几千，因为你就够立案了嘛，他3000以上嘛。